现在我们一同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找着了，我们同声来读这段的经文。耶和情，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两，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待你们了。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了感恩的心，在你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这群蒙了你恩典的儿女们，再次从四面八方涌进神的圣殿，口唱心和来赞美我们的恩主。谢谢主，是你让我们啊，主啊，真是离开那黑暗，进入那奇妙光明。绝书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现在当我们一同献上敬拜，要来一同思想你话的时候，求主你继续施恩于我们每一位，好让我们都能够在主的话里面同蒙主的造就。愿主的圣灵亲自动那奇妙的善功，引导我们每一个位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都在主的话当中蒙主的造就。谢谢主，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神，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话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同时这段经文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也许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把这段经文放成啊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我们也会朗朗上口，然后啊当成故事一样讲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听。但是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有些时候有意无意呢，我们忽略这段经文的记载。其实这段经文我们的主是把它看得非常重要的。这怎么说呢？啊，这段经文请你不要合起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的里面，那里他是告诉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然后这个祷告文结束的时候，他紧接着说什么？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的主在主导文的里面啊，一而再从正面从反啊负面来强调饶恕这件事情。所以这一段经文不应该只是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也让我们跟我们主一样 都一起来宝贵，把它看成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彼得他自己问自己答，他说啊，我们的主会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弟兄呢？真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前面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了，在这段经文之前已经讲了得罪啊，对待那些得罪我们的弟兄，对那对在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呐、啊，教会应该怎么样处理？然后在这个经文之后呢，彼得就有了一个感动，所以彼得就进前来，他就问主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请注意，我们把我们自己放进这个经文的里面，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想象，也许有那么一天，彼得心里会是这样想的：我平时讲话呢，非常会遭到这个我们主的责备，今天可让我抓到了一个机会来表现一下。现在我讲饶恕弟兄七次，那主一定会大大的夸奖我一番才是。事实上，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请问我们会饶恕人顶多饶恕几次啊？饶恕一次，饶恕两次，或者说饶恕他三次呢？特别是在我们的家人当中，或者说我们更缩小范围一点啊，夫妻之间，反而更难像对待其他教会弟兄姐妹那样的客气，那么多的饶恕，而且饶恕对方好多次啊，可能夫妻两个人呢一次都不肯饶恕的导致彼此呢把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些过错啊，像翻旧账一样啊，牢牢在心，牢记在心呢、但是主是怎么样回答彼得的呢？主在这地方讲了一句非常奇妙的话，我们的主是这样说的：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啊，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请问，如果你是当时的彼得的话，当你听到主这样回答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啊？本来想要得着主称赞我一番的，可是现在呢，反而惊讶的哑口无言，因为我说饶恕七次，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我饶恕到七十个七次。那么到底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啊七十个七次，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句非常严肃，也是一句非常深奥的话，非常严肃，也是非常深奥的话语。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这句话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在教会或在我们自己的家人里面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在冲突发生以后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呐、就会跟过去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话，感谢神，主耶稣不但把这句非常宝贵的话语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还为我们仔细来解释这句宝贵的话语。也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听过以经解经这么一个名词，意思就是说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我们的神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就是这样，他晓得我们不会明白七十个七次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呢是用他自己的话来向我们说明。其实啊，不要说我们，我相信当时当彼得听到这句话，他也是根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要说七十个七次呢？可能彼得会有这么一个反应：哎呀，主啊，我讲七次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你还说七十个七次，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是的，彼得他搞不清楚主耶稣所讲的七十个七次到底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今天如果我们也不能够明白七十个七次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么请问我们怎么可能把神的话语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实行在我们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呢？ 请注意哦，神的话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玄而又玄的，神的话是要叫我们明白，而且要叫我们活出来，叫我们行出来的，不然它不会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我记得我在牧会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去探访一个家庭，那么就看见在他们冰箱的这个门上呢，就贴了一张很大的一个纸张，在这个 A4 的这个纸张上面呢，就画了很多很多的线条来做记号。我就很好奇的问他们，于是我就会说，哎，你们在这张纸上画这么多的线条，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家里面的女主人就这样回答说，哦，这张纸是我摆的，这个记号也是我弄的啊，这些记录呢是在这个礼拜，是表示在这个礼拜呢我的先生啊得罪我的次数，如果他超过了490次呢，我就真的对他不客气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觉得是怎么样呢？难道我们的主真的要我们饶恕人，饶恕到70个70为止吗？到494就为止吗？如果到了491次，我们就可以真的不再原谅他了吗？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在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这个没有怜悯的仆人这个比喻啊，来向我们解释这70个7次呢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段经文说，有一个仆人欠了他主人呢1000万的银子，因着这个仆人呢苦苦的哀求，那么这位主人就动了慈心，免去了他全部的债。但是当他这个开开心心的走出了主人的家门，他却不肯照样的免去别人欠他10两银子这样的一个债务这个事情呢让这个主人知道了。我们看第32节，这里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都免了。请注意第33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于是这个主人就大怒了，把他下在监牢的里面，直到他还清所欠的债。从这个主人所讲的这句话，我就很清楚的看出来这70个7次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这个仆人他过错在哪个地方？请我们一起来读第33节，请我们同时来读一二，请，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个33节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个主人连续他是盼望他做什么？连续他是盼望他做什么？这个圣经给了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要紧的，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用他的大爱爱我们，不是单单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爱而已，神更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一个爱人的人。今天我们蒙了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今天也能够把神的恩典分享给别人。神今天恩待我们，不是单单叫我们蒙恩典而已，更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恩待别人的人。这就好像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我要赐福给你，叫万族因你得福。我赐福给你，为的是要叫万族怎么样？因你得福。是的，神今天天天丰富的供应我们一无所缺。但是当我们享受这些恩典，然后我们向神感恩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了，神今天这样丰富的供应我们，不但是要让我们享受他给我们的供应，更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供应别人的人。今天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向神感恩，我们要把神的恩典分享给别人。今天神这样的供应我们，我们的神也要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供应别人的人。同样的，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神不单单是要把我们的罪给赦免了，神更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赦免人的人，成为一个赦免人的人。 这就好像啊，当耶稣当年对撒玛利亚妇人是这样说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了我们活水喝，是要叫我们里头成为活水的泉源，以至于活水呢不断的从我们里头流出来，分享给在我们周围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讲七十个七十这样一个道理。神岂不是要我们真正的，神并不是要我们真正的去计算一个那个次数，神乃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赦免人的人。神要我们成为一个赦免人的人。如果我们成为一个赦免人的人，那么无论在何时何地何人何事，我们都会去赦免人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说这个次数并不是神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一个重点，我们具有那个赦免人的品格才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了。说得更清楚一些，神乃是要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赦免人的生命。我们赦免人不是假装出来的，不是好像故意装出来的，我们就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自然流露出我们赦免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所以这个七十个七次的意思是什么呢？七十个七次那是当神给了我们恩典，我们就成为一个施恩给别人的人。当神给了我们供应，不但是叫单单的叫我们够用，更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供应别人的人。同样的，神怜悯我们不是单单将我们得着神的怜悯，更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也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具有怜悯人的品格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具有怜悯品格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什么，我们主耶稣怎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如果按照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写文章啊，我们会怎么说，人虚心就有福了。可是我们的神在登山宝训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写文章我们说人虚心呢就会有福了。哎，这两句话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的主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这两句话它的差别啊，它的分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主耶稣说虚心的人，乃是表示说我们不论对哪一个人对哪一件事情我们都是虚心的，但是我们人常说人虚心，也就是说我们的虚心呢、啊、会因为对方他的权势地位而有不同，我们的虚心会因为对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时间或者是不同的地点呢，我们会有不同的虚心的态度，也就是我们的虚心还是会有分别的。但是我们的神说虚心的人，也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是虚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个地方不是要求我们的品行怎么样，圣经在这个地方呢是要要求我们的品格。圣经要求的是我们的品格，不是要求我们的品性。品性是什么？是可以修养的得来的，品性是可以修养，但是它会有一定的限度，有一定的限度。可是等到超过这个限度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法做到了。让我举我一个自己失败的啊见证啊给各位听听。当我在啊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啊大学的团契，基督徒团契，在这个啊团契里面，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的彼此相爱啊，那是我啊对我来讲，一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影响我的一个团契啊啊。这个我在那个团契里面得蒙神还有弟兄姐妹很多的恩典，很多的造就，我内心的直到今天仍然感恩啊。我记得这个团契呢有一个传统，就是到了每年五月的时候呢会欢送这个毕业生啊，欢送毕业生。那么就是应届的毕业生呢，他们能够发表一些过去几年在这个团契里面所蒙的恩典，所蒙的造就，那也会让在校生呢啊也讲几句话。我记得在那个欢送毕业生的那年，我啊毕业的那一年，那么 这个有我一个学弟，低我一般的学弟啊，站起来讲了。他说当他一进到这个团体里面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告诉他说啊江武成呢很有耐心的啊，很有忍耐的啊，这个跟他很好相处的等等。所以啊，他说他有一年呢 啊就用整整一年的时间用话语呢来刺激我，来看看我的耐心到底如何。他说他经过了一年的试验，就发现我没有一次被他啊惹生气过。所以他在那天毕业典礼的时候啊，他说我今天真要说他真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哇，我在坐在台下听他这样讲的时候，心里面飘飘然，他就觉得哎呀，真的啊，我真是一个有忍耐有耐心的人。等到后来我在啊这个到了社会，我在教会里面啊聚会，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后来我读了神学，然后在神学院里面也有侍奉。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啊，我都很好的跟同工们跟弟兄姐妹相处，但是呢啊，常常到了一个程度呢，我就啊就会发火，就会不高兴，就会生起气来啊，生起气来。可是我就想到了啊，当年这位学弟所讲的，我是一个很有忍耐的人，那像我这么有忍耐的人都会生气，可见这个问题不在我，是在对方，是在对方啊，一定是对方啊太过分了。那但是这句话真的是对我啊害了我，所以我每一次都怪罪对方的。可是有一次当我在神的面前省察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原来我的忍耐是那个修，好像这个修养的，就是可是那个修养呢是到了个限度，顶多只有五分钟过去以后，我的忍耐就不在了，就不再存在了。所以我在神的面前仔细的省察的时候，终于听见主那微小的声音对我说，除非你用神的忍耐代替你人的忍耐，否则你不是一个真正有忍耐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我们的神要我们不是修身养性所得来那个品性，我们的神乃是要让我们生命彻底的改变，生命的内质那个本质完全的被主所改变，以至于我们的品格成为一个像神那样品格的人啊，那样品格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彻底的蒙主的改变。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啊，对我们所讲的是品格，品格不是靠着行为的修养所出来的，品格乃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具有这样的品格，那么就不会有修养那个极限的限制了。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仆人因为他的天性，他自己得了饶恕，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可是神对我们的盼望呢，是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被饶恕而且也能够饶恕别人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所有的德性当中，基督徒的德性当中，赦免人啊是其中最困难的一项。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看重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就觉得饶恕这谁不会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品格里面最难的一项是什么？是饶恕啊。我们仔细去想一想，我们品格里面最难的一项是饶恕。曾经有一位河南的姊妹，她名叫柯丽，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因为要救一个犹太人的缘故，而在她的家里面就藏了几个犹太人，后来呢被人告密，就被关进了这个纳粹的集中营的里面。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才被啊这个柯丽呢才被这个集中才被从集中营里面释放出来。后来呢他就有机会啊在各地旅行呢去分享这样的见证，那也有机会呢在德国各地啊这个常常被邀请到一些德国人的教会，在那个地方来做见证。有一天他就来到德国的汉堡市，在一间德国人的教会里面做个人的见证。他就讲到他当年啊在德军的集中营，那个纳粹集中营里面各种恐怖的事情，他在集中营里面所受到的虐待 还有那些羞辱啊。最后他讲到他是怎样的原谅那些迫害了他的那些德国兵的这个事情上啊，他心中的种种的挣扎啊，就是讲着讲着的时候啊，就等到快要讲完的时候呢，啊，他看见在这个会众当中呢，有一个人呢就站了起来。当他看见这个人的脸的时候啊，他几乎震惊的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下去。这一张脸呢，就唤起他过去种种痛苦的回忆啊！就在他张皇失措当中呢，这个人慢慢、慢慢的走了过来啊。过去那许多悲惨的记忆，一幕一幕的又重新浮现在柯莉啊这位姊妹的眼前。这个人就是当年柯莉在纳粹集中营里面监管女囚犯的那个德军，那位德军，每一个礼拜一次，这位德军的狱卒啊，就拿着鞭子鞭打他们，叫他们脱光了衣服，然后像赶逐这个猪群一样呢，就叫他们赶他们去洗澡啊。然后呢，这个人就拿着这个长长的鞭子呢，站在旁边监视他们洗澡，只要他们的动作呢稍微慢一点呢，他就过去用鞭子鞭打他们，羞辱他们。哇，这个人不知道过去在集中营里面鞭打过他多少次。而当这么一个人啊走向柯莉的时候，这个柯莉姊妹啊，过去所有那些痛苦、那些不堪的回忆啊，重新涌上了心头。这位当年德军的狱卒呢，就啊来到了柯莉的面前，就伸出了他的双手，带着哀求的声音对柯莉姊妹这样说：“柯莉，你可以饶恕我吗？”这个时候，柯莉正是面临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决定。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在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有没有听过啊人家这样对我说：“你能够饶恕我吗？你能够饶恕我吗？”是的，我们能够饶恕别人吗？对那些祈求我们饶恕的人，我们能够饶恕他吗？还有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却从来不曾要求我们饶恕的人，我们能够饶恕他吗？还有那些根本不在乎我们是不是饶恕他的人，我们愿不愿从内心的深处饶恕他呢？神今天啊，不只盼望我们成为一个被饶恕的啊，而且呢要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啊饶恕别人的人。神更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赦免的团体，这个跟世界上所讲的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呢那种存心报复的想法呢是完全不相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深深的相信今天人跟人要相处的融洽，除了走赦免、走饶恕这条路之外，别无他法。如果我们在家里面人人都是赦免人的人，请问我们的家里面还可能会有家庭问题吗？家庭岂不成了一个真正的乐园，真正的一个避风港吗？同样的，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如果在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彼此饶恕，教会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蒙福的这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神赦免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赦免人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二个人生啊，赦免人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二个人生啊。再来，这个仆人向欠他十两银子的人讨债，可是对方还不出来，于是仆人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请问他这样做合不合法？当然合法，因为他欠我钱，但是他还不出来啊，所以他必须坐牢啊，当然合法。那请问他做的对不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的不对。那请问呢，合法的事情怎么会不对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合法，他做的事情是合法的，可是 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对，他做的不对，因为如果把他所做的拿来跟我们的主人两相比较的时候，他就不对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只是要讲究公义，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更要讲求恩慈，更要讲求恩慈。哦，这乃是超过律法之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讲合法而已，我们的信仰更是超过这个，更是要讲求这个恩慈。今天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凡事要依照道理来相争的话，那个结局一定是走向法院，那个结局一定是走向分裂之路。但是如果我们超过这个凡事只讲道理的这么一个层次，我们彼此弟兄姐妹以恩慈相待，那结局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就是一个充满了平安，充满了温暖的一个爱的境界。在二十世纪的初期，美国劳工界呢，他们就开始组成了这个工会，工人们就联合起来呢，为了争取合理的这个福利呢，在那里共同努力。特别是当时的煤矿工人，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但是他们的收入很少，而且他们的工作呢，常常会令到他们发生意外，因此他们更是希望透过这个工会啊，来跟那个矿主、那个跟雇主啊来谈条件。没有想到，这些雇主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些煤矿工人所采取的行动呢放在眼里。当矿工们发起这个罢工来去抵制的时候，这个矿主啊就去找了另外一批没有参加这个工会的工人呢，来填补他们的空缺，使得这些煤矿工人呢就长期处在这种不满的情绪里面，终于有一天爆发了出来。于是就在那个暴力的跟谋杀的事情呢就层出不穷。当时啊，在美国爱达州的州长法兰克呢，就是一个理智、勇敢又精明啊能干的人啊。他一看到这个情势呢啊是这样的紧急，于是就立刻当机立断了，下达了戒严令，以防止这种不法的事情啊层出不穷，继续的扩展下去。然而，这位州长的这个铁腕政策呢，啊，不但没有赢得民心啊，反而造成这个矿工更加的怀恨不已。而这位州长的夫人，她却是一位非常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她常常挂虑她先生的安危，因为她知道她先生所做的、所惹起来的这些愤怒，所以啊，她天天为她的先生啊，能够清除得救这件事情呢，在神的面前祷告。1905年的12月30号的早上，在这个州长的家庭礼拜的当中，终于这个州长夫人就在带着这位州长呢，做了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但也就在这一天呢，他这位州长先生呢，就遭遇到了意外。12月30号下午的5点半，当这个州长跨进家门那一刻啊，被预先放好的一个炸弹呢，就在那个地方被引爆，以至于这个州长呢失掉了他的生命。这件事情很显然的是一件预谋的一个暴力事件，就震惊了当时全美国。警方很快就掌握到了一个线索，在萨拉多加的这个旅馆里面呢，就抓到了这个叫做奥哈瑞的啊这个凶手。在1905年的12月30号。奥哈瑞呢就住进了啊拉萨多家的一个旅馆，在房间里面呢，他悄悄的啊为自己制作了一枚炸弹，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个州长当天下午呢会在这个旅馆的大厅里面呢跟几位朋友在那里见面，因此他就静悄悄的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在那里玩着这个扑克牌，玩着纸牌。但是他远近啊却一直望着这个州长他的行踪。5点多钟州长走了，这个奥哈瑞呢动作很迅速的就把他原来预备好的行凶的那个炸弹那些工具啊 就赶在这个州长回到他家门之前啊，在他们家门的上面呢就安装了那个炸弹。几分钟之后，这个州长呢果然就回到家里，当他一踩进跨进家门的时候，炸弹就引爆，以至于被炸身亡。这个名叫奥哈瑞的这个凶手呢，原来他是一个伐木工人啊，单纯的生活呢不能够满足他那个啊他的心。不久呢，他就跟那些黑社会的团体呀 就是拉上了关系。但是赚钱容易啊，花钱更凶。为了得着更多的金钱来供他挥霍，他就成了一个不法集团所乐意寻找的一个啊职业凶手。啊，在1906年的1月1号，奥哈瑞呢就被抓住了，就被逮到了，然后呢就被关进这个监牢里面，啊，在那个啊孤单的冷清的黑夜当中，啊，这位职业凶手呢，他头一次在安静的时间，可以回顾他自己过去这罪恶的一生，一幕一幕那种残暴的镜头呢，出现他自己的眼前，他想到自己的一双手啊。不晓得流了多少无辜人的血，想着想着他就流下了懊悔忏悔的眼泪。就在这个时候，监狱的狱长呢就突然对他大叫说，哎，奥哈瑞，这个州长夫人的儿子来看你了。哇，奥哈瑞猛然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着前面呢就站着这么一个男孩子啊，他杀了这个男孩子的父亲，那么为什么这个男孩子要来见他呢？当这个男孩子站在啊这个杀父啊凶手的面前的时候，他忍不住，这个男孩子忍不住的激动的发抖，他拿出了一个纸包就交给了奥哈瑞，而且他这样说，他说，我的母亲呢要我把这一包东西啊交给你啊。这个听了这句话以后呢啊，这一下子换成奥哈瑞在那里发抖了。那个纸包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个纸包里面包的是不是炸弹呢？他是向我来报仇的吗？奥哈瑞里面心里面满了恐惧，于是他就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那个纸包，里面不是炸弹，原来是一本书啊，那本书的书名叫《认识基督》啊，一本小册子。那个男孩子就继续地对奥哈瑞这样说，他说，我的母亲这样说，他说啊，你对我们家里面所做的这个严重的这件过错呢啊，我的母亲她已经原谅你了，她要你呢把你的心呢交给耶稣基督，她希望你能够成为神国里面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这是一个啊多么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个事实，这个冷血杀手杀死了他们家里面的男主人，而伤心的人却主动的向他表示出那个饶恕的爱。接着几天，这个州长夫人呢也接连几次来探望这个奥哈瑞。经过州长夫人的鼓励，奥哈瑞终于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主的里面重新做人，也愿意在法庭当中接受那应有的审判。奥哈瑞完全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奥哈瑞呢被判终身监禁，直到83岁的时候在监牢里面离开人世。也许当我们听了这个事实以后，我们会对这样一个杀人的凶手能够这样的安享天年啊，我们就觉得感到不平，好像太便宜的这个凶手了吧。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不公平？彼得前书第3章第18节是这样说的，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不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耶稣基督是不应该受到十字架的这个苦刑的，奥哈瑞也是一样，不应该得到那样安享余年这样的一个结局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是不配得的。请问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哪一位我们会说我是配得主这样的恩典呢？不，我们都不配得，因为救赎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世人的， 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公平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是完全本乎神的怜悯和大爱，我们才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虽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在社会上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主却进一步的教导我们，有人强逼我们走一里路，我们就怎么样，同他走两里。按照旧约的讲法是爱你的邻舍，恨恶你的仇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这样说，当爱你的仇敌为恨你的人祷告，当爱你的仇敌为恨你的人祷告。保罗也是这样教我们的，不要以恶报恶。保罗说，若是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也就是以善报善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的信仰啊！这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家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家就是一个乐园。我们的教会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教会就能够像我们啊，就能够让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现在我们还要从这段经文的里面问第三个问题，我们来思考第三个问题。请问这个欠1000万银子的仆人，他自己得到赦免没有？请问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看他得到赦免没有。我们看第27节哈，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然后我们再看第34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啊，这是圣经的话语哦。请问这个仆人到底他自己得着赦免没有？好像得着了，第27节对不对？好像是得着了，但是又好像没有得着。你看第34节，有人说他得着了，但是后来呢他又失去了，但是得着了怎么又会失去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得着了怎么又失去呢？这好像是一个人蒙恩得救了，后来他又没有得救了。哦，我们有没有看见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现在请我们看第33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一节经文呢，又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看见。一个真正得着神赦免的人，他多多少少会受神赦免的影响，成为一个肯赦免人的人。这个仆人若真正得着了主人的连续，那么他的品格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的，因为品格是从品格里面来的，生命产生生命。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带领我们，让我们蒙了他的恩典，以至于主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主耶稣的品格也应当成为我们的品格。所以品格是从品格来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证明我们是一个蒙了神连续的人呢？这就看我们有没有那么一颗连续人的心肠，连续人的品格。如果我们是一个乐意连续人，我们是一个乐意饶恕人的人，那就证明我们的的确确得着了主的怜悯，我们就证明的的确确已经得着了主的饶恕。但如果在我们的品格的里面，让别人一点都感受不到我们里面有那个连续人，那个饶恕人的生命，请原谅我说，从圣经让我们看见，可能我们不是一个真正蒙了神恩典的人啊。有位名叫做沙穆尔·赫姆的人，他被关在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监狱里面，因为他杀了人，因为他杀人的罪，于是被下在这个监牢里面。这位沙穆尔·赫姆呢，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小学同学，他的名字叫杨露仙。这位杨露仙呢，曾经在一次海难当中啊，救了不少人的生命。于是这个肯塔基州的州议会呢，就特别颁奖来纪念他的义行。这位杨露仙呢，听说他自己的这个小学的好朋友呢，被关在监牢里面，于是 他就特别跟当时的州长布拉克本呢为他的朋友恳求这位州长呢能够特赦他的好朋友。这个州长呢就看在杨路贤当年义勇救人这样的行为上，终于就签发了一张特赦令给他。杨路贤呢就带着这张特赦令就赶到法兰克福的监狱。他就看见了他的老朋友，他看见这个老朋友的时候就先东南西北呢闲谈了一会儿，最后杨路贤就问他的老朋友说，沙木如果你被特赦，你有机会被特赦出这个监牢的话，那么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这位杀人囚犯毫不考虑的就这样回答他说，我要马上赶到南开斯特镇宰掉那个判我有罪的法官，还有呢那个对我做不利见证的那个人呢，我去对他不利。听了这段话以后，杨路贤不发一言，他非常难过非常伤痛的就离开了囚房，出了这个监狱。然后当他跨出监狱的门以后，他就从他口袋里面把那张州长给他的特赦令呢，他就把它撕成的粉碎。是的，我们都有一张特赦令将要颁发给我们，我们可以享受这张特赦令，但是我们也可以撕掉这张特赦令。请问你是不是真的得着了神的赦免？你是不是仍然只寻求公义不寻求恩慈？你是不是真正的蒙恩得救了？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早晨，你把你的话语再次放在我们众人的面前，你让我们仔细来研读这一段重要的经文，你把你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主耶稣，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当我们低头在你面前的时候，享受到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恩典，我们低头向你俯伏下拜，我们低头向你感恩。但是主啊，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主的心意不只是如此，我们的主的心意呢，是要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帮助别人与人分享救恩引人一同来到你面前蒙恩典的人。主耶稣啊，谢谢你，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哦主啊，你的爱要借着我们把这样的爱带给更多更多的人，好让更多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同得这救恩之乐。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心意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啊，只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何等的贫乏。哦主啊，竟然许多的时候流露不出那个蒙恩人应该有的样式。主，就求你施恩赦免我们的罪，更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重新得力，让我们不只是蒙了你的恩典，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与人分享救恩的人，让我们不只是在你的面前蒙你的饶恕，更是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赦免人的人生。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求主恩待成就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愿你的名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